你说你是圣洁的神，你们要圣洁，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们今天来到了立位记的幕后，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不改变的神，圣洁的神，直到今日你仍旧呼召你的百姓，凡属你的，借着耶稣宝血与你立约的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要成为圣洁。我们感谢你，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可以听。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你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讲到十二章你就想到是逾越节，是不是神设立逾越节？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们打开圣经来看一下。我们感谢神带你们到这里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们读他的话语，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除了神的话语没有别的。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晚上出来的时候，在四十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谨守逾越节。但是在这里我要提的就是，这一群百姓在埃及四百三十年，当然不是四百三十年他们都是奴隶，在最后的时候他们是成为奴隶，这一群为奴的被神用大能的膀臂带出来，竟然圣经在这里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当中知道什么是军人吗？知道吗？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当过兵，在军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服从，顺服，是不是？你的官长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得商量。如果你在军队里面，特别是面对强敌了，你害怕了想要转身逃走，我可以保证绝对不是敌人的枪弹打中你，一定是你自己军队里面的领导者先把你打死。你们知道吗？耶和华的军队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的就是顺服，这个顺服是你不能问为什么的，你知道吗？我以前听过很多人同学里面去当兵的男同学啊，当兵的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回来告诉我们的就是，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在军队里面训练你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你不能问为什么，他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如果你不听从的话一定要受罚。首先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这本圣经很多人都知道是神的话，是不是？你知道这是神的话，相信是神的话，保罗也告诉我们了，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吹气的，是不是？你信不信？可是你知道吗？这本书不仅是神的话，这本书也是合法的合约书，合法的合约书，人跟神立约的合约书。这个合约书，对不起，没有废弃，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永不背约的神。你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是一本Legal document， 意思就是合法的文件，合法的文件非常重要。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不认识，那么你就会轻看它里面在讲的话，你会随便说 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在人间，不要说远的，就是你结婚的话，你会不会需要有合法的文件？你会需要，是不是？或是你买卖房屋，你需不需要有合法的文件？需要。或是你租房子，你需不需要有合法的文件？都需要。甚至你来到了这个国家，你需不需要有合法的文件可以居留？是不是？好，再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合法的文件。今天我们非常感恩神带我们进入他的话语，进入陀拉，进入摩西五经前面五本书，我们终于发现这本陀拉就是神跟人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合法文件。如果你在这里听过的话，你会知道我在讲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是一个合法文件。拿着这个文件，神可以祝福与他立约的百姓，神也可以使那些不遵守他的约的百姓遭受咒诅。曾经有人问，神既然是全能的，他会不会造一些东西是他做不到的？我告诉你，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但是他竟然甘心把他自己摆在一个立场上，就是与人立约，在约中他有所不能，他被限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约，就是因为他显明他自己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也显明他自己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显明他自己是我总不撇下你不离开你的神。我们一定要认识。或许你曾经听过人家讲，就是旧约中的神很严厉很可怕，施行审判，动不动就把所有的人都杀死。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就是讲这样话的人没有真正的读过这本圣经，或是说没有真正的读过旧约。如果你真正的读过旧约的话，它不旧的，它仍然有效的，你就会发现这位神是一位被伤透了心的神，他的心被他所造的人伤透了。感谢神，他是神，他没有灰心，他没有失望，他仍旧坐着为王。我们首先要来认识这一些，你一定要放在你的心上，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你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利未记全本书只用一个名字，用什么？耶和华这个名字，你们一定要记得，否则读了听了都白听。耶和华，这是立约的名字，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名字。利未记这一本书里面要表达的就是他是圣洁的神，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但是他竟然愿意来到人间住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一开始从创世纪开始这就是他的心意，他要跟人跟他所创造的人住在一起。他经过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艰难困苦，感谢神，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了他的帐幕终于在人间了。我看书，我不晓得你们拿到一本书很喜欢的书，拿到以后你会先看哪里？有些人会从前面看起，看他的序言，或是看他的这是谁推荐的，或是在讲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你会看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呢，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看下去。我有一个习惯，我 我看了前面之后，我喜欢看后面，我想知道他结局如何。当我知道他结局之后，我就很安心的仔细的看这本书在讲什么。你知道结果了吗？你知道神的计划的结果吗？啊，不知道，那你要去看启示录，已经知道结果了。当你知道前面这本书开始跟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的时候，你知道这本圣经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从里面跳出来，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今天问了很多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希望你们都有答案了。如果没有，我就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约 Covenant 约。这位神跟人有关系是因为约，因为约。所以你会看到他在话语里面一再的说，他们背弃我的约，但是我永远不背弃我的约。那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人背弃与他立的约，这位神就是不放，持续坚守他的约。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在学习利未记，最后一次26章，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祝福跟咒诅。我想到我在这里曾经给你们看过的图片，今天呢再复习一下，因为我发现如果不复习呢，大部分的人都很健忘的，走出这个大门就忘记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来很多人开始有兴趣于古代近东的文化历史。为什么？因为古代近东的文化历史就是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就是圣经成书的地点。赫人早就过去了，但是他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宗主国怎么跟诸侯国立约？第一个，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为你做了什么，如同神每一次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为你们做了什么，我用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带出来做什么？带出来归我，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前言，是他大能的膀臂将这一群奴隶带出来的。然后开始叙述，我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我与你们的列祖立约，讲历史给你们听。然后呢，要跟你们立约。以色列百姓说西乃之约呢，就等于是神向以色列百姓求婚的婚书。这个约很特别，神不是这个赫人的约，只是做参考。这个约很特别，因为这个约是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个灵看不见的，竟然与一群百姓立约。但是他没有强逼他们，他问他们，你们愿意吗？这群百姓站在西乃山下说什么？我们愿意。如同现在结婚，在法庭结婚也好，在教会结婚也好，总是会问法官，问牧师，问你愿意嫁给他吗？你愿意娶他吗？双方都要说什么？我愿意，是不是？如果当时他说我不愿意，那么就没戏唱了，不用接下去了。没有这种事，几乎每个人都说我愿意，我愿意。以色列百姓说我愿意，在西乃山。所以神说好，我就跟你们立约。这个约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是用血立的约，有血，因为他们筑祭坛，他们宰杀牛羊，把血洒在祭坛上，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啊，弟兄姐妹们，随便说这个约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立约，这个约是不能够取消的，不能取消的，是很严肃的。这位至高神亲自降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们面前活的。但是不仅立约了，不仅宰杀祭牲，不仅有血洒在他们身上，而且神最后呢还请了他们摩西、亚伦、亚伦的孩子70位长老到山上去，在那个地方，在神的玻璃海前吃喝。吃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约盖上了印，正式成立了，正式成立了。神跟以色列百姓结婚正式成立了，他从来没有离弃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离弃他，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弃以色列百姓。所以你不能跟我讲说这个约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 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这个约在更新，因为他们神都还没有把那个律例典章颁发给摩西，他们在山下已经拜金牛犊了。你知道这个动作就是毁约了吗？这个动作就是毁约了，神可以把他们完全灭绝的，但是摩西的代求他没有。所以接下来神再一次的更新这个约，再一次的更新这个约，来到了生命记40年的这些百姓真的是印着景象悖逆，多少次神不愿意在他们当中。那悖逆的一代过去了40年，来到摩亚平原要进去了。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来龙去脉，摩西站在摩亚平原再一次的与那个新的一个世代立约。立什么约？新的约？不是，是更新的约。更新的约在前面所讲的这些律例典章之外，他再多讲了一些东西，是神要他讲的，再加入了很多的东西，写在生命记里面的。这个约更新内容持续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已经认识过的人你现在是复习，不认识的人再看一次。第一个就是诫命，希伯来文叫做 mitzvot， mitzvot 就是复数， mitzvot 是单数，十句话我们称为十诫，这就是诫命。诫命不能改的，诫命不能改，你不能选择说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的。十句话是一句话，十句话是一句话，是整体的，你不能把第四诫拿掉的，你明白吗？每一诫都是在神面前立约说我愿意，你愿意，这十句话你一定要遵守的，这是立约。弟兄姐妹们，这是立约，非常非常严肃的，有关生死的。所以摩西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些话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是跟你们的生福死祸有关系的。再来就是 Hukim， Hukim， Hukim 就是律例，我们翻成律例。 Hukim 是什么？是超理性的律例。什么叫超理性的律例？就是没有理由的，他这么讲你就要这么做的，他这么讲你就要这么做的。比如说利未记11章，利未记十一章你们要记得，十一章在讲什么？像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神不用告诉你为什么可以吃的是倒嚼的，是提分两半的，他没有解释，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不会告诉你说那些不洁净的有细菌吃了会对你不好，没有，他不用解释，因为这些叫做律例，这些叫做 Hukim。 你要明白，你要认识希伯来文，你要是不认识你真的不知道，你乱解释叫 Hukim， Hukim 是不能解释的，不能够讨价还价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像在军队里面他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你半夜3点要起来你就半夜3点要起来，没有任何理由的。律例是以色列的圣责，神所颁发的，是永远立定的，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绝对不会改变的。他的不会改变就是如同神在耶利米书所讲的，讲什么？他讲什么？你们念给我听。你今天早上有看到太阳出来吗？是不是白天黑夜继续存在？那么我告诉你，只要你看到太阳还在天上，晚上月亮还在那里，星星月亮都还在那里，那么你就可以保证神的话没有成为过去，他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没有成为过去。你要记得这是他讲的，你不要乱讲，你一定要从圣经上来看他怎么讲，这是神讲的话，随便你要听神的还是要听人的，这是神讲的话。我们有一个例子，我们才学过的利未记23章，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讲什么？逾越节。我们刚刚才念过出埃及记12章后面，对不对？这是永远的律例，你们一定要遵守，一定要谨守的，是不会变的。因为他用太阳跟月亮在跟你约会，定下那个特别的日子，跟太阳跟月亮有关系的这7个节期没有成为过去。这7个节期叫做 Hukim， 叫做律例，叫做超理性的， 超理性的意思就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些节期就是超理性的律例。你们有没有听见啊？耶和华的节期是超理性的律例，是不能改变的。今天你不能把它当成是犹太人的律例，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跟他立约了，是吗？只有一个约，没有两个约，没有分犹太人的约跟外邦人的约，圣经没有这样的字词典。下面一个是典章，典章叫做 Mishpatim， Mishpatim 就是如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神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要是有奴隶在你家里，这是以色列的人的奴隶，你要放他出去。七年的时候，如果他不肯出去，那么就把他耳朵在门框上钉上一个钉子，血流出来，那么他就可以永远归你了。这些解释叫做 Mishpatim， 意思就是典章。判断、裁决、条例、法规，所以律例跟典章跟诫命合成了神约里面的条款，是不可能改变的，是不会成为过去的。我们今天要认识，你说你在看利未记，你怎么在讲这个？是的，利未记二十六、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颁发的，因为他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整个的利未记到最后二十六，它一定要结束于祝福跟咒诅。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利未记，回到利未记二十六章。我希望你们明白，放在心上。我们的信仰是理性的，虽然我们对象是神，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是实际的。他使他的话语落实在他所创造的可见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你要记得。利未记二十六章来到最后，其实没有分解的，前面那一节就讲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安息日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食雨。在这里讲到的是，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遵行两个字，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只有讲说你们要守，它是要 obey， 你们要顺服，如同在军队里面，你要顺服，并且你要去行，你要去行出来。我的话告诉你的，你要照做，你要照做。但是呢，你知道吗？神用什么口气在讲这一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当我在查考的时候，神用一个口气在对这一群百姓讲一句话，用的口气是：请你们，我祈求你们，你们一定要守我的律例。他用这样的口气 ，Please， 请你们 ，Please。I begging you， 我祈求你们，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我们的神用这样的口气，和合本看不出来。但是你要记得，这位神在跟你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们说妥拉不是律法？为什么我们说妥拉是他的训诲、他的教导？就是这样，因为你摸不着他的心，你被律法两个字遮蔽了，你不知道他的心意。他说：“我求求你们，我拜托你们，好不好？”你们一定要走在我的律例典章当中，并且他说谨守遵行，他其实是有进入的意思，进入我的话语里面，进入，而不是只是读读看看过去了，这与我无关。他是要你进入他的里面，进入他的话语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讲到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怎么跟他的门徒讲？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妥拉已经洁净了。这个道 Logos， 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妥拉，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现在学妥拉，你可以解释这一段经文了。你要常常在我的话语里面，你要常常在我的话语里面，在我的里面，你们要进入我的话语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因为他就是道，他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你们要进入我的里面。所以这些律例、这些典章、这些诫命是谁？我如果可以这样问你的话，是谁？就是耶稣自己，就是弥赛亚自己，就是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指给他的两个门徒看的。他们心里一听就火热起来，从来没听过的。他就是那道，他就在那里。所以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说 Please 请你们一定要进入我的里面，进入我的里面，与我连结。你怎么与他连结？遵行他的话，落实在他的话语里面，这些话语在时间空间里面你都可以行出来的。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的典章、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食与鱼。鱼通常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什么？属灵上来讲，它就代表圣灵，丰沛的灵，丰沛的圣灵浇灌在你们当中。你们不仅在灵里面能够与我连结，你们不仅在这个属灵方面层面上是被我充满，而实质上呢，在这地上，在这地上，我要使你的地上长出各种各样的土产。这是他祝福。神是个灵，但是他的福气不仅是属灵的，也是实质的。他要给你的是实质的，丰富到你没有办法想象。他讲的虽然我们现在说不是农业时代，他用的是当时他们明白的口气在讲，但是一样的来到了我们现代，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进入他的里面，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是光，你在他的里面毫无黑暗。我信，我信他的话语。你越行在他的话语里面，你会发现他在提升你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他邀请大家，你们来，来听我的话，你们来，来遵行我的话语，使我们属肉体的生命，用土造的这个生命，能够因着他的话语，他的一个邀请，我们可以有一个跳跃，有一个跳跃。跳跃哪里？从人的理性，人所能明白的理性里面，从人的理性里面，你可以跳进神的意念，神的意念，走神的道路。所以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那你那么高，你所想的我也不知道。他有路给你走的，他邀请你进入，他邀请你来，邀请你来学习，你来真正的遵行他口中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尝到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我称它这个是真实，这个不是假的，这个不是虚无缥缈的，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真实。神告诉他的百姓，只有一条路，我要赐福给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所以以色列百姓没有谨守遵行，但是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直接的按字义来解释，就是学习妥拉，学习他的话语。特别是安息日的时候，从早到晚他们学习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里面试着要进入他的话语里面，要来领受神所讲的这个福气。他们说不能分的，你要殷勤的，你要非常殷勤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自己可以做见证，我做神的仆人直到现在，我看到人生命的改变，不是这一位牧师站在这里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改变的。我看见的一个见证就是人的改变，真正的扎根的改变是因为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真的进入你的里面，扎根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怎么证明你真的扎根在溪水旁呢？就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当你生命里面出现了很多难题，出现了很多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证明你是不是真的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自己都可以检查自己的， 你自己可以摸摸你自己的，是否狂风暴雨来的时候你就被淹没了呢？还是你可以跟他翱翔在暴风雨之上？如果你在当下可以跟他翱翔在暴风雨之上，我恭喜你，因为你真的是扎根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你会结果子更美。你们可以试验自己，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你天色常蓝，他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一生是平稳的，但是你在他的里面，你可以享受安静，你可以享受那真实的 shalom 平安。他在这里告诉你，我会给你，我会给你属灵的，我会给你地上的。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的。他不知道你的需要吗？他非常知道，当然知道，他造你，但是他要你先走一步，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把这句话听进去，你不要自己东抓西抓，我要你要一场空，但是你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的，抓住。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你们要仔细的听进去，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如果今日在世界上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特会大会，或是任何的电视里面很多的基督教的节目，他在告诉你说，你们要奉献，你们要为这里奉献，你要拿出钱来，你要种植，然后神就会赐福给你。他说你如果栽种的越多，你就会得到那个蒙福越大。我要你们分辨这句话，这是人的方式还是神的方式。所以很多人说他破产，为什么破产？他又喜欢参加特会，然后每次一讲他就没有办法，就把钱，因为我要蒙福，所以我就把钱奉献出去，期待着神有一天大大的赐福给你。我今天可以跟你讲，这不是神的方式，这不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很清楚在这里，你们要遵行我的话语，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就是这么简单。亚伯拉罕蒙福，你不要听信那些人在跟你讲的。你看亚伯拉罕可以蒙世界上的财富，你要告诉他，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神说，因为他守我的话语，遵行我的话语，所以他是我的朋友，我赐福给他，还要赐福给他的下一代。所有的福只系于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语。但是你不要问我他的话语在哪里，他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在这个约当中，约书当中，你要遵行的。当你遵行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你可以站立得住，他必须要赐福给你，因为他跟你立约，你明白吗？他必须要保护你，他必须要引导你，因为他跟你有约。如果不听从不遵行的话呢？每次犹太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心情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悲哀。咒诅，为什么？因为每一句话都应验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圣经，你不要以为这本圣经小说啊，看过去就好了啊，不是，是合法的合约文件，然后呢让你看见，如果你不遵守的时候，你付上的是什么代价。神在这里讲了五个祸，生命记里面还有啊，在这里他讲了五个祸，一个比一个严重。第一个祸，他先让你们惊慌，夜幕干瘪，精神消耗，得病，你所劳力的你都吃不到，看到仇敌你就转身逃跑，没有人追赶你，你都要逃跑。为什么？与神立约的百姓在这个时候要赶快立定思想，为什么？我是否背弃了他的话语？我没有遵循他的话呢？这是神的意思，他要你在这个阶段就悔改。他说你如果再不悔改，我要加七倍惩罚你，要惩罚你。那这个时候呢，你白白劳力，因为你的天是铁，地是铜， 长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你还不悔改，你说旱灾旱灾，饥荒饥荒，全地都是，你没有想到说神正在跟你讲话，你要悔改。再不悔改，他说我还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哇，很厉害，你说这位神真厉害。先不要论断我们的神，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动作都是要使他的百姓回转，回到他那边去。第三步，再不要，那么我就是地上的走兽，在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那你还不悔改，如果继续行下去，我就要继续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是与我立约的百姓，我要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七完全的数目，惨了，很惨了。蒙福是最高的，受祸是最惨的，那是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战争报复你们，什么背约的仇。当你转向离开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就是离弃的与他立约，你在他的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你一转身，你就神说你行邪淫，你跟随别的假神去，他要报复。我们再看神在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了。神发烈怒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我希望我一生都不要遇见这样的事情。他的烈怒，他要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这个时候更惨了，没有东西吃，吃谁？吃你的儿子，吃你的女儿的肉。这世界上有没有发生过？有。现在还有没有在发生？有。这样凄惨的事会临到你们，要使你的地荒凉，你们连安息年我告诉你们要守的，你们都不守，地要荒凉，继续荒凉，让它休息，让地休息。一共有五个祸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神口中宣告出来，五。你知道希伯来的数目字哦，都有它的意义吗？我们感谢神。你知道五代表什么吗？五代表恩典，五代表恩典。他在宣告咒诅宣告惩罚的时候，他的里面是充满了恩典，给你有路走，他要你悔改的，他要你回转的，他不是一次就发烈怒把你打死的，他是一次一次一次，但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厉害，你还是麻木不懂的话，那只好承受了。但是我们的神，你要认识他，你真的要认识他。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每一次他在讲咒诅在讲审判的时候呢，赶快找后面的结果，他后面会有讲的，他绝对不会停在咒诅审判的。我们教会西方教会把圣经最后一本书旧约的最后一本书编为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是不是？你去看，所以他们说你看旧约不好，旧约过去了，因为旧约停在我来咒诅遍地。但是我告诉你错，希伯来的圣经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告诉他门徒的那个次序不是这样，那个次序是妥拉、摩西五经、先知书，先知书马拉基书是 先知书，最后是 writings， 就是我们称为智慧书。最后一本书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你去看他最后一章讲什么，历代志下那个才是真正的圣经的最后，旧约圣经的最后。他讲什么？我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你从这里就可以连接到马太福音，因为以马内利在你中间呢，明白吗？神的话语绝对不会停在咒诅，绝对不会停在审判，你要认识他。你今天就要记住这一句话，他不会停在咒诅，他不会停在审判。因此我们要打开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来看，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什么干犯他？就是悖约。什么悖约？就是不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说是不能更改的。但是你如果认罪悔改的话呢，谦卑下来，心受割礼，他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立的约，历史过程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纪念这地。记得我们在这里讲的约跟土地总是连在一起的，约跟土地总是连在一起的。他说有一天44节，他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他们被掳到仇敌的地方去了，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人可以不认神，可以背约，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不认他的百姓。何西阿书他说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拜偶像行邪淫，但是他说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将你弃呢？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呢？虽然你是这样的邪恶，但是我不能够回转吧，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这是我们的神，他说我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神纪念他的约，神在这个时候在先知书里面已经早就讲好了，有一天我要把他们再带回来。他们被分散到仇敌之地，在那里受所有的苦难，但是我会再把他们带回来，这是他的应许。尽管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些咒诅，明明知道神的祝福，也知道他的咒诅，但是他们选择咒诅，他们选择悖约，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一样，他们有神的话，神把一切给他们，但是他们选择悖约，他们选择听蛇的话。所有他的百姓都一样，有一个选择，今天在你在我身上一样的，有一个选择，你有一个选择，你到底要选择听他的话，还是离弃他的话？他不勉强你，但是你一样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有选择，让你有选择。以色列百姓选择偏行己路，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完全离弃神，完全离弃神。今天我们也一样，你有一个选择，你的生活态度上要表现出来你的选择，你的生活态度要表现出来你的选择。你如果选择他的话语，那么你就诚诚实实的跟着他的话语去行吧。如果你选择我自己我来的话，那么他就与你无关。如果神的约可以落实在时间空间里面，你的选择也会落实在时间空间里面，但是那个结果在永恒里面会呈现出来。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上。感谢神，利未记不是停在咒诅，利未记停在27章，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27章，但是27章在讲什么？27章是在讲我们都有第二次的机会。你凭自己的意思所做的许的愿也好，你想要献这个献那个也好，你后来反悔了，你想要改变可以，你有机会赎回，神给你机会，但是他还是有规定的，讲到1/10，你们一定要听进去。1/10是神所设立的，是这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他是个灵，与地上他所造的可见的你我之间的一个关联，一个关系，就是借着1/10，借着1/10连上了，连上了，这一个连上就是天跟地的连上。因为他说借着1/10他要赐福，他要打开天上的窗，请福下来给你。你不要小看，你在这个约里面你要遵行他的话，因为在他的话里面他才会释放出他所命定的福，他所命定的福给你。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你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因为他说 就像我们在读立位记从头到尾很多的地方，你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他说，回到伊甸园也一样，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你可以做文章，你可以因着这些文章得一个博士学位，没有用，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他说，我就信，我信我就去行，我就蒙福。你在他面前就站立得住，你在他面前你就可以出声，因为我守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读完了立位记，这位圣洁的神把他的话语，其实他把他的心给了我们，等候我们的回应。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回应？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思想这首诗歌。我要你们回应今天所听到的，你不是要回应我，你不要讲给我听，对神，他才是与你立约的神，他才是与你立约的神。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回应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所说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邀请我们，请我们说，你不要，你一定要，一定要听神我的话，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我愿意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儿女，是我所造的，有我的形象。我拣选你们，让你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我要你们活出的生命，以至于你们可以在这世界中做我的光，做我的盐。阿爸父神，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回应说，我愿意。圣灵，求你来吸引我们，不要让我们再走自己的道路，让我们赶快的回转归向你，来得着你的话，愿意照着遵行你的话语而行。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在你眼中从来没有失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必能够活得越来越丰盛。自己和神有一段回应的时候，他在我们中间，他垂听我们每一个他用宝血所赎回儿女的声音，他等候你们的回应，等候我们的回应。让我们抓住机会来回应阿爸父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